弟兄姊妹，早上平安。我们来看民数记第二章。神称从埃及出来的以色列人为神的军队。神希望他的子民像军队一样的存在，成熟，通过严格的训练能出去打仗，守住自己的位置，忠于神所交付的任务，并且对神的命令绝对的顺服。只有这样的军队才能够打胜仗。我们也可以在约书亚记看到这一点。当他们顺服神，忠于神的话语，完全听从神命令的时候，他们所到之处是得胜的。当他们忘记自己是谁，骄傲，不再遵守神的命令之时，便是失败。军队就是要听指挥，听指挥才能够打胜仗。从创世纪第三章就开始了属灵的征战，这场征战并没有结束，女人的后裔与蛇的后裔激烈的征战。这场战役要持续到什么时候？主再来的日子。我们活在新约教会也是如此。保罗也说，与空中掌权的首领，与魔鬼征战。神的军队，神的子民，神的百姓，每一天都是需要征战的，不征战就会被打败。我们昨天也讲过，我们如果能够胜过魔鬼，胜过自我为中心的想法，靠着神的话语背起十字架，我们就可以得胜。又不向魔鬼征战，又不致死自己的肉体，我们就不可能得胜，只能活在失败、挣扎、沮丧中。你想想，今天在教会里能够像军人一样打仗的基督徒有多少？还是说属灵的婴孩多得不得了？并不是说教会里每一个人都能够像军人一样去打仗，也有很多的婴孩。有婴孩本身不是问题，因为教会它是医院，不是圣人的博物馆。教会里面有有病的，有病的人才需要医生。如果我们知道自己是属灵的婴孩，不能够打仗，守不住自己的位置，不顺服神的命令，总是活在懒惰中，像婴孩一样没有分辨力。既然如此，应该知道怎样才能让自己变得强壮，训练有素。婴孩怎样才能成长更快？就是吃妈妈的母乳。属灵的婴孩，彼得前书也说要吃灵奶，借神的道被养育成长，成为像20岁以上能够出去打仗的军人。基督徒总要成熟，总要训练有素，能够出去打仗。那教会里为什么要强调有会有制？强调会有制，成为教会的会友，成为委身的人，他才有意识，才能知道自己属于教会，才能明白自己需要被训练，才能懂得必须要成熟。又不肯委身，也不想长进，更不想打仗的，成不了军人，没有办法被称为耶和华的军队。 如果你知道自己是婴孩，打不了仗，肌肉无力，奔跑长久不了，没有耐力，吃饭消化不了，应该知道如何的改变自己灵性的状态。自己的灵性得不到训练，不成长，无法去打仗。属灵的婴孩对罪没有任何的抵抗力，不想舍己，不想打仗，不想承担责任。属灵的婴孩总要靠别人喂，自己没有能力读经，自己没有能力祷告，自己没有能力研究神的话语，自己没有能力去阅读属灵的书籍来深化自己的信仰。这个就是婴孩。既然自己是婴孩，应该怎么改变自己的生命，养育自己，使自己长大成人，能够像20岁以上的人去打仗，去征战，承担责任和义务。我最近在读一本它的书名是《改革中的讲道》，是最新出版的。这本书里面讲到了改革中讲道的特点，还有在历史上有名的讲道人对讲道经验的总结。其中有一小的部分特别提到如何让自己的生命得到滋养，透过信仰的训练如何提升灵性。他提到10个方面，前3个很重要。这10个特质当中，首先的第一个是什么？委身于圣道。就是基督徒生命的成长在于拥有敬虔的智慧，首先在于听道。换句话来说，在于讲道。讲道的时候把这个经文进行解释应用。如果一个人不把自己的信仰委身于听道，委身于圣道的话，没有敬虔的智慧。然后私下里的灵修、家庭敬拜、背诵经文、阅读讲章、教义书籍，持续的让自己沉浸在圣道中。今天最大的问题是太多基督徒不委身于圣道，不委身于圣道，委身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，乱吃东西是无法成长，只能够生病。头脑当中没有圣经观，没有神学的观念，没有体系的信仰，混乱不堪。一个人如果明白我的生命成长在乎真道的传讲，在乎我自己沉浸在主的道中，这样的基督徒才是成长的开始。喜欢热闹喜欢吃喝，喜欢那些各种的奇异的方法的基督徒是不可能成长的。所以在这本书当中提到，真正使人成长的方法，最重要的开始就是委身于圣道。第二个特质是用诗篇祷告。你说我自己祷告不好吗？我们自己祷告很多时候瞎祷告，祷告的不符合上帝的旨意，自己按照自己的感觉祷告，没有办法辨别自己祷告中的情感是真的是假的。我们的情感需要真伪辨。加尔文称诗篇为圣灵的祷告，灵魂的解剖学。基督徒内心情感所有的变化 在诗篇里面都有。今天我们把诗篇抛弃，我们不读诗篇，就不懂什么是真正基督徒的情感。神学家爱德华兹说，情感也是需要分辨的，有些情感是假的，是魔鬼撒的种子，肉体的情欲，看似跟属神子民的情感一样，其实那个情感是假的情感。啊，用诗篇祷告，多用诗篇祷告，你才会知道诗人们所经历的情感的挣扎、变化、怀疑、对神的确信、沮丧、忧闷，那是真信仰的体验，真信仰的经历，真信仰的训练。第三个特质，遵守主日。圣经没有任何的节期和日子像主日一样反复的被提起。人在主日当中获得安息，耶稣是安息日的主。基督徒生命不是瞬间成长，而是周复一周的被更新，周复一周的透过道脱去旧人，穿上新人，周复一周的来到主基督那里，被恩典所激励，被救赎所充满，明白了救赎的意义，懂得救赎的恩典，整个的生命在神面前是活跃的，内心是跳动的。后面还有七个，但是前三个多么重要，圣道、祷告、遵守主日，如果这三个都没有在信仰中操练，生命不可能成长，真的是婴孩，一直是婴孩。婴孩就是没有自力更生的能力，没有承担义务责任的能力，不能够自己独立。想到独立，立马想到亚当和夏娃。我说独立是什么？就是自己能够讲述自己的信仰，自己能够自发性的在属灵上，透过家庭敬拜、个人的灵修，透过阅读经典讲章、经典教育的书籍，让自己属灵生命继续的深化成熟，这叫独立。只靠礼拜天来教会，平时一到六天什么都不干，属灵上没有任何的追求，就是个婴孩，懒惰，懒惰婴孩，肥胖症。第二章，我们看到能打仗的人数数点完之后，第二章是什么？安营，以会幕为中心，按支派安营，这个是行军的模型图。以色列生活、行军都要按这个模型图，这是神的启示、神的安排。军队要训练有素、有规矩，军队必须按照神的指挥进行行军、打仗、敬拜。如果不按照神的要求自己乱来，那就不像军队，乌合之众，散兵游将。耶和华小谕摩西亚伦说，以色列人要归自己的道下，在本族的旗号那里对着会幕的四围安营。神是以会幕为中心的安置以色列各支派，会幕的东南西北四个方向，东西南北四个方向有以色列十二个支派， 12个支派安营的时候，必须在会幕的四围。为什么这么安营？首先，神是以色列的拯救者，也是他们的统治者。神说：“我要与你们同在。”神怎样与他们同在呢？充满会幕，神临在在会幕，与他们同在。会幕是象征神的临在，象征神在他们中间。他们在四围安营，就是要时刻的以神为中心。大家可以想一想，会幕是中央的位置，每一个支派的营地是在会幕的四围。安营的时候，所有的帐篷的门都是要开的时候是向着会幕，时时刻刻可以看见会幕上的云柱、火柱。这就是以神为中心的信仰生活。被救赎的人明白了有神，拥有平安、喜乐，拥有万福的泉源。但是得救之后，有了上帝，还要持续的训练，整个的生活需要以神为中心。因为堕落之后，人是以自我为中心，自我为中心，用现在的话来说，这不是罪，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。以赛亚书说，我们都如羊走迷，偏行己路。偏行己路就是自我为中心，自己认为对的就去做，自己感觉好的就去追求体验，自己想要的就不择手段得到，我自己的利益舒适才是第一位。自我为中心本身是罪，人的被造是以神为中心，不是以自己为中心。当人以自己为中心的时候，所面对的结果是什么？败坏、死亡、残忍。神要通过持续的训练、话语的训练、教会生活的训练，让我们人以神为中心，凡事想到神。凡是在想神让我怎么做，凡是在想我怎样才能够荣耀神，凡是在想我怎样做才能讨神的喜欢。自我为中心不单是堕落之后的这种邪恶的本性，而且人也在不断的培养自己自我为中心。信仰生活里面，遇到任何的事，根本不想到上帝，脑袋里面空空的，这叫信仰中的无神论者。只有在礼拜天想到上帝，其他的六日，上帝没地位、没位置，做什么事，不是从动机上为了上帝，从准则上不考虑上帝的话语，从他的目的上根本不想着荣耀神，想的全部都是自己。信仰中的无神论者就这个样子。如果一个基督徒不反复的训练自己，遇到任何的事，总要想神喜悦我怎么做，神让我们怎么行，我怎样才能荣耀他，不去刻意的训练自己，就是在培养自己。我们在以神为中心和以自己为中心。是没有中间地带的，又想爱自己，还想爱神，哪有那么好的事情？必须要做一个选择。会幕是全以色列人生活的中心，他们离开自己的帐篷，看见的就是会幕， 会幕的援助火柱，神的引导，让他们时时刻刻的转向神，以神为中心，放弃舍弃以自己为中心的信仰生活。第二个思考，会幕是以色列生活的中心，会幕呢就是旧约的教会啊，旧约的教会。以色列百姓他们是以教会为中心的，会幕里面啊有律法，有福音，有耶和华的小谕，他们应该是以教会为中心的生活。今天很多的人他信仰的中心不是教会，一张口就说我在哪个团契服事，我在哪个团契怎么怎么样，团契不是教会啊，不是教会，只有委身教会过信仰生活的人才是真正在基督里属神的人。马丁路德啊有这样的话说，谁要寻得基督，首先就要寻得教会。我们若不知基督的信仰在何处，我们怎知基督和他的信仰在何处？谁要认识基督，就不该信任他自己，也不该凭自己的理性构建通往天堂的桥梁。他必须去教会，参加教会，询问教会，因为教会之外无真理，教会之外无基督，教会之外无救恩。人想要真正明白真理，认识基督，必须去教会。就像旧约一样，献祭必须去会幕，必须按神指定的方法在指定的地方献祭。你不在会幕里面，怎么能够被赎罪？怎么能够认识救恩，认识福音？教会也是一样的。很多人说我没有教会一样可以认识基督，真的是啊、无知。无知的时候什么话都敢讲。路德在解释教会的目的和性质，他又说，假如有人问你，你说我信圣灵，这是什么意思？你就回答，我信圣灵使我成圣，正如他的名字所指的。但他如何使你成圣呢？或者他达成这一目的的方法和工具是什么？回答是，借着基督的教会，罪得赦免，身体复活，我信永生。教会是基督徒的母亲，基督徒是借着这位母亲被抚育长大成人。教会在今天被太多的基督徒轻看，不被重视，认为教会可有可无，可去可不去，甚至有人说不通过教会依然可以认识福音，更是无知。我们透过什么认识福音？透过圣道的宣讲，透过圣餐来认识福音，而圣道的宣讲，圣餐的执行，是把它交给了教会，不是交给教会以外的任何的机构。今天啊，也是各样的机构泛滥的时代，各种团契也是泛滥，是因为教会失去了他所扮演的角色，教会失去了他各样的功用，进入一种恶性的循环里面。当教会的事工不再全备的时候，会有各样的团契兴起。团契兴起本身无可厚非，但是它不是教会，它代替不了教会，它只不过是一个团契而已。 只不过是一个机构而已，它是暂时的来承担一些教会所做不了的工作，但它不等于教会，不是教会，无法替代教会。因为机构和某个团契的事工，它属于教会的事工。如果机构不和一些机构和团契不被教会所监管、训练、教育的话，这是危险的、错误的，根本不符合圣经教会的观念。还有许多人骄傲，认为自己私下里读经、默想就够了，没有必要去教会，讲道是多余的。总之，人很多歪曲的想法，用各样的理由，看似正当的理由，其实呢，是用一些恶心所产生出来的恶的想法来藐视神的教会。圣经怎么说呢？这个家是永生神的教会，真理的柱石和根基。圣经没有轻看教会，教会虽然不完备，圣经依然告诉我们是永生神的教，属于神的，它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。加尔文也有话说，凡以上帝为父，便以教会为他们的母。教会是养育基督徒的所在，教会不仅保守真理，传扬真理，这是教会首要的也是最重要的目的。在以弗所书告诉我们，基督拣选教会，分别出来做他的配偶。基督所拣选的教会不是没有皱纹等类的病，而是污秽的、肮脏的、常常不忠的，但是基督要洗净它、洁净它。圣经还说，基督的身体是教会，是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，对教会有非同寻常的赞美。轻看教会绝对不是出于圣经，出于人性里的骄傲、苛刻、嫉妒、败坏。背逆教会啊，就是拒绝神和基督，我们要小心。加尔文有很严厉的话说，我们特别小心避免这种邪恶的分离，因为这样做就是竭力摧毁神的真理，该被神的雷霆般的愤怒毁灭。藐视教会的人要注意，不要认为自己私下里读经默想就轻看教会，轻看教会的讲道，轻看教会里的事工。你不是轻看神，乃是拒绝神、拒绝基督，这就是被骄傲驱使的结果。这就是人为什么需要被训练被训练。那么神让他们安营在四围，让他们学会秩序。新约说，凡事规规矩矩而行。还有经文说，神不是叫人混乱的神。军队必须有秩序没有秩序就会失败，没有秩序是混乱，乌合之众。神指定他们的位置，在东边有犹大营的道，南边有流便营的道，那么后面的到了西边有以法莲营的道，北边有丹营的道。神的安排井然有序，神亲自指定每一个支派所在的方向、方位和位置。每一个支派需要找到自己的位置，找到自己当在的那个位置安营，仰望神，等候神，被神指挥，被神训练。没有秩序就一定是混乱的。我们不喜欢秩序，我们喜爱偏行己路，我们不喜欢规矩，规矩有约束性。 人就喜欢挑战，挑战权威，不想顺服规则。啊，在小区啊有绿化带，绿化带的中间有人行道，你发现人行道偏偏不走，偏要在草坪上踩出一条路来。啊，为什么？喜爱挑战，最所产生出来的不是秩序，是混乱。神在旧约和新约都告诉他的子民，神不是叫人混乱的神，凡是要规规矩矩而行。堕落之后，就失去了原有的秩序和和谐。神与人，人与人，人与万物，这些关系秩序是混乱的，没有了原来美好的秩序，人不再敬拜神，人敬拜受造之物，人与人之间也失去了秩序，人对万物不再是管理、砍伐、滥用、破坏或者敬拜万物，这一切全都是混乱的。而蒙救赎的人需要不断的训练，训练有秩序，恢复原有的秩序和关系。人只有回到神面前，才能够恢复秩序。人与神的关系没有恢复秩序，其他领域也不可能恢复。你看到有些基督徒家里的关系混乱的，男人没有男人承担的责任，女人没有顺服，孩子也不顺服，父母啊像奴隶一样围着孩子，不会训练孩子，工作也混乱，经常顶撞领导，和同事关系也不好。为什么？因为在神面前没有恢复秩序，在神面前没有得到秩序的训练，所以在其他方面也是混乱的。一定要明白，弟兄姐妹，所有的混乱是源于什么？源于罪。而蒙恩之后，为什么其他很多的领域也是混乱的？因为在神面前没有被训练，没有恢复秩序，没有在神面前被道所充满，不懂得原来秩序的原貌，也不晓得神起初所设立的秩序到底是怎样的，根本不明白，不懂得才会这样。我们在保罗书信里面可以看到，当人蒙恩与上帝和好之后，接下来是其他领域也需要恢复秩序，婚姻需要秩序的恢复，男人向基督爱教会，女人向教会顺服基督，亲子的关系，父母用神的话语教训自己的孩子，孩子需要顺服父母，工作像是侍奉神来侍奉自己的老板，后面也包括政府，政府是神的仆人，只要他的要求合理，基督徒积极的顺服，要求不合理，基督徒应该顺服神的话，这一切都是秩序的恢复。人如果在神面前没有看到秩序的原貌是怎样的，他也不知道自己的生活所有的领域也需要建立秩序，没有秩序必然混乱，混乱没有力量，混乱没有凝聚力，混乱拆毁了原来所拥有的力量，不用说以后还有力量，原来所拥有的也会在混乱的情况下全部都失去。你在公司上班， 公司会搞一些团建，团建的目的是让大家释放，让大家的关系拉近一点，多一些团建，多一些团聚，多一些凝聚力，让大家更好为公司创造业绩。你看，这个世人管理的管理者，他们都知道如何建立他们自己的公司，他们自己的员工，他们自己的团队。基督徒如果不懂得秩序，才能带来力量，带来和谐，才能够打胜仗，那基督徒岂不更愚昧呢？但是更重要的是，我们应该在神面前去明白，我们堕落了，我们活在混乱破裂的关系中，我们先要在神面前被话语充满，被话语教导，我们在神面前去查看婚姻的秩序是怎样的，亲子的秩序怎样，工作的秩序怎样，我们与政府的秩序应该是怎样的，我们才能够成为耶和华的军队。在神面前都没有被训练，还讲什么其他领域的秩序？你也会看到有一些人，他们在其他领域秩序很好，唯独不认识神。那个秩序其实呢，不是圣经秩序的全貌。人只有对上帝认识正确，建立秩序，其他领域才对。那么你想一想，你有没有在以神为中心的生活？你有没有在教会安营？你生活所有的领域、所有的目标，应该是以教会为中心的，不是以自己的欲望、自己的想法，也不要不训练自己，任凭自己生活，任凭自己在这个自己的欲望当中想怎么遨游就怎么遨游，这是一种罪。那么你有没有以教会为中心的生活呢？教会的讲道，教会有事工的开展，你的生活应该是围绕教会的，不是围绕自己，围绕自己的结局是变得焦点越来越小，只有自己，希望教会总是围绕自己，以自己为中心的建造，这是灭亡的开端，也是灭亡的过程，最终一定走向灭亡。神要透过安营的这样的一个启示告诉我们，必须以神为中心，必须以教会为中心，必须在神那里找到位置，在正确的秩序当中来侍奉神。若不然，不是耶和华的军队，而是魔鬼的仆人，魔鬼的奴隶。因为从起初魔鬼就破坏试探，诱惑他的百姓进入混乱，脱离神的这样的生活。愿主怜悯我们，我们来祷告。天父，来感谢你，愿主赐我们智慧，使我们能够以你为中心，以教会为中心，使我们因为认识你产生秩序和谐，让我们更加确定堕落使我们以自己为中心，使我们脱离你设立美好的一切。主要使我们的眼睛被话语光照，使我们正确的应用自己的生活，改变自己每一天所面对复杂混乱不堪的各个领域。主赐力量，奉主名祷告，阿门。